这周末要开始讲腓立比书，我想你们会学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。一开始我先说一下，虽然耶稣当年是个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的人，却拥有极深的喜乐，远超过世上所能给的一切。当他面对加略山上可怕的死亡时，对门徒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这些事，因为我要你们有喜乐，不是随便哪种喜乐，而是我的喜乐。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好，我来问一下，你不必用什么动作来回答我，这只是要让你思考一下，你们有多少人真的享受人生？你看，很多人有，但很多人觉得没有，因为很多人以为要享受人生就必须没有问题，钱多到用不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当耶稣说要我们有他的喜乐，他指的是我们在遭遇人生逆境时可以拥有的喜乐。在腓立比书里，保罗提到喜乐19次，这是喜乐的书信。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，身为神的儿女就有特权，可以满有喜乐。虽然保罗写着书信时人在监狱，他仍然找到喜乐，秘诀在哪里？这个嘛，他在腓立比书中16次提到心思和心思的功用。好，喜乐他提到19次，心思意念他提到16次。所以你们有谁已经知道，你的心思，你容许留在心思里的意念，或你选择去想的意念，与你的喜乐大有关系？你可知道光靠思想就能让自己悲惨吗？老实说，你也能光靠思想自己就快乐起来。如果你呆坐着，光想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想别人应该为你做什么却没有做，那么你这一天想要悲惨随时都行。只要早上起床就想一些错误的意念，尽管想些悲惨的事情，整天觉得自己可怜，魔鬼就会加入你的自怜派对，为你鼓掌叫好。或者你可以说，我才不要那么想呢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意念会影响我的行为，影响我的心情，我可不要让魔鬼再控制我一天。所以我要想到别人为我做的事情，我要想到我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没有的，有一样是我永远都有的，就是耶稣在我生命中。如果拥有他，其实也不大需要靠别的来使我开心了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而且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短暂，不要太在意世上的一切。因为你这一生结束时，其实还没结束。你会去另一个地方，只有两个选择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。如果你读过关于地狱的任何描述，我想显然天堂会是你上好的选择，但去那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相信耶稣。你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为你赎罪，为你而死，你要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只能透过耶稣基督。你要花时间亲近耶稣，与他建立牢固的亲密的关系。他为我们死，不是要我们信一个宗教，他 他为我们死，是要我们与他建立关系。这点我待会儿还会再教导。当我在备课时，碰巧读到一句话，很多资料提到使徒保罗时，说他每件事都做得对，他符合宗教所要求的一切条件，完全无可指责。当我读到一句话，保罗必须失去他的宗教才能找到救恩，有人认同吗？有时候我们谨守宗教规范，就自以为无可指责了。我受不了当我问某人得救了没，对方却说我有上教会。你就算整天坐在教会也不会变成基督徒，好像你坐在车库不会就变成车子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。如果你想真正认识某人，就得投资一样东西，时间。不只需要每周花45分钟到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聚会，或每个月做几次主日礼拜，魔鬼正在非常努力做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。有多少人不想只是来聚会，还想要得胜？阿们。有多少人不想只是上天堂，还想要带些人一起去？好。好，保罗谈到喜乐19次，你知道吗？让人看到快乐的基督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应该是地表上最快乐的人。那不表示我们去到哪里都在傻笑，整天举止轻浮，却表示我们在遇到和别人同样问题的时候，应该能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。阿们。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。魔鬼不要你的物品，他要你的喜乐。好，保罗写这书信时人在监狱，读腓立比书时请记住这点，但他仍然找到喜乐。秘诀是什么？他思想正确的事情，他选择积极正面的观点。只要你不允许再恶劣的环境，也不能偷走你的喜乐。例如，当你的生活中遭受损失，你会专注于失去的呢，还是剩下的？你与人交往时，会专注于他们的缺点呢，还是他们的优点？你知道吗？多数离婚的人，离婚原因是他们长期专注于配偶的缺点。他们只看到问题。但你如果停下来想想，你喜欢的某些优点，当初你为什么想和对方结婚，对吧？有一位姐妹同意我，不晓得其余的人怎样。当你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只看所有的毛病、缺点、问题吗？还是你会专注于神的怜悯与饶恕，看到每天都是全新的日子，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？无论我们喜不喜乐，都在向世人传递信息。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腓立比书1章1到2节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，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通常你不会认为从问候语里能得着什么，所以我们只是读过一遍，根本不会去想他在说什么。但这段问候语里有功课要学。首先，我要你注意到，保罗并没有用花俏的头衔自称。他说这封信来自保罗和提摩太，而我们的身份是仆人，服侍基督耶稣。他没有自称可敬的，或主教，或博士，或什么的。我不是在贬低那些头衔，他们是尊敬的称呼。 用用无妨，但我觉得有趣的是，保罗并没有用那些头衔自称。你看，有时候人们一取得领导地位，就会开始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开始把自己看成老板而不是仆人。我想，凡是做领导人的，每天都需要对自己说话，提醒自己，没有基督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能在那个职位，只因为神把你摆在那里，他能摆上去，也能撤下来。没有什么比态度恶劣的传道人更惹我生气了。阿们。好，仆人，我们就是应该做仆人，服侍主耶稣。我想和你们分享，就在上周，我有一个操练仆人侍奉的大好机会。那个机会是戴夫给我的。戴夫对我好的没话说，一定要我跟随主的脚踪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的背部受伤，当然这一点都不好笑，但我是说，他就是身上哪儿不对劲，好像背部这边，现在没事了。但我是说，他离开椅子不能超过30分钟。当他终于起身的时候，就必须靠在我身上，可是我块头不够大，很难让他靠。等我扶他回到活动躺椅时，我把他放回去，可是却放得太远，他就说，哇，等一下。我是在报一箭之仇，想当年我手术后他是怎么整我的。那时他几乎把我摔在地板上，后脑勺先着地。但用冰敷吃了止痛药，他就好些了。只是还不能做某些事情。这时，我必须帮他穿上内裤，穿上长裤，穿上袜子，穿鞋子，系上鞋带。他被服侍的有点上瘾了，所以早上他会说，我的服装师呢？所以这时我成了戴夫的贴身丫鬟。他现在大部分的事都能做了，除了系鞋带。每早晨他会说，我需要你来帮我系鞋带。我说，可以等我手边的事情忙完吗？我要走了，我需要你帮我系鞋带。我告诉他，你差不多该自己系鞋带了，因为明天我会把两只鞋绑在一起。只有戴夫和我会这么闹着玩，他疼得厉害时，我们却乐得很，因为他走路时就像这样，他几乎不能移动。抱歉，但我忍不住大笑，真的很好笑。我没有坏心的意思，但他那样真的好笑。还有，我不会到处宣传，但你们是家人。戴夫疼得厉害时，竟然说了脏话。结婚52年来，我从没听他说过脏话。我打电话给孩子们说，爸爸在咒骂。那时我想，如果你不乖，我要用肥皂帮你洗嘴巴。好，我只想让你们知道，我不只是在讲做仆人的道理。上周我还操练过，所以我有资格向你们讲这篇道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要你们留心听今晚的信息，特别是关于服侍其他人。不要自我中心，专顾自己，也不要自私。我全心全意相信，自私的人绝对不可能快乐。 从前我按自己所知道的善尽基督徒的本分，我带一个查经班在教会担任领袖，每次教会有开门我们就去，而且凡事参与，但我就是不快乐。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呢，就去跟主谈起这件事。你如果求问神，他的答案会让你跌破眼镜。我说为什么我不快乐，然后我听到简洁的回答，你自私。你知道吗，基督徒有可能很自私，自我中心，我们的祷告可能都以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为中心。如果你不小心，甚至可能看起来像在服侍神，其实却把它当作得力的工具。你自己一直得不到，所以现在你就想要叫神来给你，对吧？你要神做的事他都没做，你还会服侍他吗？值得好好想一想。这种想法我不喜欢，如果只因为我们有需求，要神满足需求才来服侍神，神确实想满足我们的需求，你求神满足需求是绝对正当的，但我们做每件事的主要动机不该只是为了满足需求，我们需要做的是祷告，把需求告诉神，接下来要求问神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今天我能帮助谁。我挑战你每早晨都求问神，今天我能帮助谁，然后等个一分钟，等着瞧，某人的名字就会临到你。对我来说，常常只是神会把某个名字放在我心上，我就会打电话给他，鼓励他说，嘿，我刚才想到你，所以打给你，或传简讯说，想让你知道你做得很棒，我曾经传简讯给在英国的某个熟人，因为我一直在听他的线上节目，告诉他我认为他讲得多好，我多喜欢听。他回传说，你绝不会知道这意义多重大，特别是从你传来的，因为我们好爱你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能力改变一个生命。今晚我要祈求你们，别再只想到自己了，要想想你能为别人做什么。让我们看自己为仆人，拜托表情别这么兴奋，你们有谁只要愿意就能为别人做更多？好，我想时候到了，我们应该停止教导而要开始行动了。阿们。好，保罗称自己为仆人，但你不可能服侍神却不服侍人。我想这个观念是震撼人心的启示。我们自以为在服侍神，因为我们去教会唱些诗歌，放些钱在奉献袋里，听一篇讲道。但服侍神也意味着服侍人，耶稣非常关心人，他爱世上的人。阿们。保罗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今晚也需要承认这点。保罗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，他说，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我是重价买来的。当我们说我已被赎回，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用他的宝血从魔鬼那里把我们买回来。一点没错，我们从前在魔鬼的权势和迷惑之下，生命被他掌控，但耶稣舍身流出宝血，死而复活，买赎了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那么想，我不属于我自己，我属于神。当然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如果我们真的想亲近神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像他所期望的那样，我们心里就不可以继续想，我想做什么都行。当然都行，但你不会喜欢那结果。一切全在于降服。凡是想与神亲密同行的人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你不会要什么有什么。 而且不管怎样都要保持快乐。有没有想过你会活多久？你20岁的时候以为全世界的时间都是你的。你要这个要那个还要别的东西，你甚至有点害怕去想到死亡，因为天哪，你有那么多时间要活，那么多事情想做。等你到了50岁，20岁的时候没想过自己会到50岁，突然间你还没察觉就已经50岁，之前你想做的事大概都做了，你想拥有的东西大概也都得到了。然后等你到了60岁，你就领悟到你20岁、30岁、40岁想要的那一切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然后等你到了70岁或75岁以上，我的想法已经改变好多。现在我几乎受不了去购物了，从前我是住在购物中心的，意思是我特惠完回家就会马上去购物，买更多物品，带更多回家。现在物品让我觉得很烦。这里有谁年纪够大了，也体会到那一点，像我一样，就是我不想再把更多物品带进家里了。去年我也常常想到天堂，比我过去74年更多。我想要快乐，想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想要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腓立比书充满了享受丰盛人生的原则。其实保罗在信里提到喜乐19次，你知道吗？查考圣经会改变我们，也能帮助我们改变自己对人生困境的看法。